澳门的主，在这个新春佳节之际，感谢你赐下的宝贵话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带领、亲自的解开，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看见你的荣耀，让你的百姓得着安慰，看见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大家继续站立，互相拜年，互助，新春蒙福，新春进步啊！啊，不要恭喜发财啊！啊，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继续讲腓立门书第四讲啊，基督里爱的奴仆。啊，腓立门书是使徒保罗写的，他写给腓立门的一封私人书信。那腓立门书是圣经里最短的书卷之一。腓立门书总共有多少章？一章，总共多少节？25节啊。主要讲了三个人，是哪三个？保罗、阿尼西姆和腓立门啊。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大约60岁，他在罗马，在被软禁着啊，等待审判。他身上带着锁链，还是能够会见客人，能够传福音。那阿尼西姆呢？他的身份是什么？是个奴隶啊，他的主人是哥罗西的财主腓立门。那阿尼西姆就从他主人腓立门那里逃跑出来，跑到罗马，跑到保罗这里来了。那保罗就接待了阿尼西姆，领他归了主。好，那保罗能够劝阿尼西姆回去，回到腓立门那里。这封信呢，就是保罗写了给腓立门带回去的。好，他就恳求腓立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第一点啊，阿尼西姆作为爱的奴隶，阿尼西姆作为爱的奴隶。腓立门书这卷书就牵涉到罗马帝国的这个奴隶制度的问题。阿尼西姆他是个奴隶，从他主人家里，是他主人腓立门的财产，他在主人家里要做苦工，那主人有所有权，并且甚至能够处死奴隶。那奴隶和雇工有什么区别？不都做工吗？有什么区别啊？奴隶不拿工钱，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社会地位。雇工拿工钱，雇工有人身自由啊，有社会地位。那阿尼西姆在保罗这里他做了什么？13节我们刚才读过，他做了什么？阿尼西姆在伺候保罗，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非常矛盾的事情。那阿尼西姆他在保罗这里不还是做工吗？不还是要干活伺候保罗？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为了寻求自由，他逃跑出来，逃跑了半天，他不还是要干活？他干的活还是奴隶的活吗？而且可能保罗也只管饭，没有钱给他，没有工钱给他。那这就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阿尼西姆他就甘心乐意的给保罗干活，伺候保罗，做保罗的奴隶呢？所以这样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能用经济或者社会地位的角度能解释的，他一定有个属灵层面的原因。就像我们这个教会1969年成立的时候有13家人。那我就问其中的就13家人当中的一位一位姐妹，她是第一任的执事。我就问她说，你们当年主使用你们开始创办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过40多年以后这个教会会有这样的规模，会有1000多人？而她说绝对没想到啊，这不是人的工作，不是人能够计划的。 好，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能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好，所以安尼西姆在这里因着爱的缘故做了这爱的，甘心乐意的做保罗的奴仆。安尼西姆在保罗面前这样的行为，让我们想起了旧约圣经上的爱的奴仆的概念。好，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五章这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大家起来，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叫任他自由出去。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他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为你的奴隶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好，这是旧约圣经摩西律法里面释放奴隶的条例，就是奴隶服侍了他的主人六年，第七年主人要给奴隶自由释放他。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奴隶他很爱他主人的话，他可以做这样一个选择，就他自己甘心乐意的愿意做奴隶。那主人就拿锥子在奴隶的耳朵上刺透，做个记号。所以我们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啊。我们一般认为奴隶都是很渴望自由的，他会想这个千方百计的尽一切努力要得到自由，不管是逃跑还是怎么着，还是努力做工赎身，他都想渴望自由。那为什么这里奴隶会有这样的奇怪的想法，他会甘心乐意的啊，终身为奴，甘心乐意终身伺候他的主人呢？这节里讲了是为什么的缘故。他若对你说什么，是因他什么爱你和你的家，且因他在你那里很好啊。所以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爱的奴仆、爱的奴隶，他的特征啊，第一点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他主人的缘故。那这一点隐含着什么？奴隶为什么爱主人？他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主人先爱奴隶，是主人善待奴隶、爱奴隶，好，这奴隶才会甘心成为爱的奴仆。所以这样的爱心超越社会地位，超越经济地位。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法律无情，是吧？但是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在其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一种爱，就是有自由选择的。这个奴隶，爱的奴隶，他自己选择放弃自由，自己选，他可以选，有选择不做奴隶，但是他甘愿放弃，甘心乐意的放弃最宝贵的自由来做奴隶。好，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愿为奴。而他身上还有这样的一个爱的记号，耳朵被穿了孔，外边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奴隶，而且是个爱的奴隶，而且他是有主人的。这是这样一个爱的记号，爱的记号，终身的记号。好，还有一点是他是终身不能后悔的。他本来服侍那六年还有机会得自由，而他现在选择做了爱的奴仆，反倒是要终身做奴隶了。这是他的一个终身的委身 commitment。 所以他就即使是爱的奴仆，他还是要干活，还是要服侍他的主人，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还不拿工钱，服侍主人。主人要仆人，对仆人的要求是什么？要忠心啊，所以他要至死忠心。所以这是一个这样一个伟大的、重大、严肃的决定，关系到这个人他终身的幸福，他 他的社会地位。这样一种超越经济、超越社会、超越属世的价值观，这是一种爱的关系，是一种深刻的爱。既然他自愿做奴隶，这种爱是不是真实的？啊，是真实无可否定的爱，是一种巨大的牺牲。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家看戏剧好像也有一种有点类似的东西啊，就是说有的年轻人这个父母去世，他穷得没钱安葬，就卖身葬父，在头上插根草到这个农贸市场去啊，然后有谁愿意买他做奴隶呢，就帮他这个出钱去买啊，这个去安葬他的父母啊，这是一种，也是一种为爱而愿意做奴仆。在我们教会的一次敬礼上呢，上一次的敬礼，有一位伯母就很坚决地说啊，他要一生跟随耶稣，死不悔改。啊，他这用词不太准确啊，他的意思是一生跟随耶稣，死不后悔啊。我们信主要悔改，他是死不后悔啊。我们看一下奴仆这个词，希腊文 doulos 在新约圣经里面它出现了125次，那英文翻译为 bond servant, bond slave、中文圣经有翻译为奴隶，也有翻译为仆人，或者翻译为奴仆的，实际它的意思就是奴隶，就是奴隶啊。那我们就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腓利门书阿尼西姆他甘心乐意地做保罗的爱的奴隶，那阿尼西姆他甘心地伺候保罗，阿尼西姆他这样爱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先爱他啊。所以保罗爱阿尼西姆，我们刚才读了这几节经文了，所以啊，我再读一下，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而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好，那保罗对阿尼西姆的爱在字里行间里面就这样流露出来了。第十节，保罗传福音给阿尼西姆，那阿尼西姆就是他属灵的儿子了啊。保罗看阿尼西姆就好像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样的，保罗这样的爱他，没有把他看作奴隶，没有把他看作商品。第十一节，保罗称赞阿尼西姆有益处。阿尼西姆这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益处啊，英文翻作 useful 啊，能干，有益处。十二节，保罗说了那么动感情的话，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 my very heart， 阿尼西姆是保罗的心肝，心肝宝贝。第十六节，保罗看阿尼西姆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啊，尊重他，不看他是奴仆，不看他是奴隶，看他高过奴隶 ，more than a bond servant。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生活中，在主里，保罗都是这样的爱阿尼西姆，这样的尊敬他。所以阿尼西姆甘心乐意爱保罗，甘心乐意做他爱的奴仆，是因为保罗先爱阿尼西姆，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爱温暖了阿尼西姆的心啊，让他甘心乐意的做保罗带的奴仆。那同样是做伺候人的奴隶的工作，为什么阿尼西姆不愿意伺候他自己的主人呢？啊，这就下一点，因为腓利门不爱阿尼西姆。那我再读一下，我们刚才读过经文，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那刚才讲了，安尼西姆这个名字是有益处 ，useful 的意思啊，有益处有用。那从十一节我们就可以估计，可能是腓利门虐待安尼西姆了，整天骂他，啊，说你名字叫有用，你这个仆人实际没用，啊，整天这样骂他，有可能这样。十八节呢，那安尼西姆就恨主人就逃走了，受不了虐待了。那他还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啊，我将要逃走，可能还把主人的财物给偷走了，啊，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种仇恨的关系，让安尼西姆他宁可冒着这样的生命危险，他要逃走。哎，很有意思啊，同一个人安尼西姆，为什么他对保罗和腓利门就不一样？为什么在保罗面前他就是爱的奴仆？为什么在腓利门面前他就这样的仇恨？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爱的奴仆的先决条件是主人对奴隶的爱。好，那我们这样明确了，保罗爱安尼西姆，那保罗的爱又是从哪里来的？好，这就是下一点，保罗作为爱的奴仆。保罗爱安尼西姆，因为他自己是基督的爱的奴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常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他称自己是什么？是基督的仆人，是基督的爱的奴仆，就是奴隶了。刚才讲到啊，那中文圣经翻译为仆人和奴仆，这些主要是为了好像文雅一点，文雅一点。原文它就是奴隶啊，所以保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甘心乐意的为基督所做，甘心乐意的荣耀他的主人。所以加拉太书这里，保罗很明确的说，他的服事不是为了人，不是为了得人的喜欢。是为了讨神喜欢，是为了讨他主人耶稣基督的喜欢，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几节经文，保罗他自己不但爱安尼西姆，而且在做基督的仆人上面，他给安尼西姆和腓利门做出了榜样。好，他做这样的榜样呢，做基督的爱的仆人，他至死忠心，最终为主寻道，保罗最后被砍头而死。啊，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被砍了头。那教会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是为主寻道，像保罗这样做了基督的爱的奴隶、爱的奴仆，为主寻道啊。十二使徒里面，除了犹大出卖主，除了约翰是自然死亡，其余十个使徒都是为主寻道。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被砍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安德烈也是被钉十字架，多马被矛枪刺死，腓利被残害致死，马太被刀刺死，巴多罗买也是寻道，雅各被石头打死，西门被杀，补选的使徒马提亚是被烧死。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用他们的生命做了这样的见证，他们有爱的奴仆的特征，他们有爱的奴仆的特征啊，我们再看一下，因为爱放弃自由，自愿为奴，身上有爱的记号，终身不后悔，至死忠心， 通过殉道来表达他们是基督的爱的奴仆。那他们为什么甘愿这样做呢？为什么保罗和其他使徒他们甘愿做基督的爱的奴仆以至于死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先做了父神的爱的奴仆。这就是第三点，基督作为爱的奴仆。在新旧两约之间呢，以色列民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在这以前，大约700多年，旧约的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这位将要到来的弥赛亚，他是一位神的受苦的仆人的形象。以赛亚书里面有4首仆人之歌，这是第4首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这是在耶稣诞生以前大约七百多年，旧约的先知以赛亚的书上所预言的。他预言的作为受苦的仆人，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有多重的形象，他是君王、祭司、先知、智慧人，他还有一个形象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好，这是旧约里的预言的耶稣基督的受苦的仆人的形象。那在新约圣经里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为客人洗脚，这是当时的奴仆的工作。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集中体现了他这样的一种爱，这样一种做仆人的心。刚才讲到主人对仆人的要求是什么？忠心，忠心啊，要忠心到死的地步。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但洗仆人的脚，他让我们照他的样式去做。耶稣基督做上帝的爱的仆人，不但表现在洗脚上，最终的体现是什么？甘心乐意的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有这样一段，这是一首初代教会的诗歌，这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完全的体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耶稣基督他本来有天堂的荣华，他放弃，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但是他甘愿放弃作为神一切的特权，放弃那些特权和天堂的荣华，虚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我们当中 成为人的样式，不但是人的样式，还是一个奴仆的样式。耶稣被卖的时候被卖了多少钱？被卖了30两银子，这就是当时一个奴隶的价格。所以他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不但是一个奴仆的样式死，更是一个罪犯的样式死，还低于奴仆了。耶稣基督他有没有爱的奴仆的一切特征？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因着爱，他放弃了自由，甘愿做爱的奴仆，身上有爱的记号，终身不悔，至死忠心。啊，请问大家，耶稣基督身上爱的记号是什么？他身上的爱的记号，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那在历史上，我们刚才讲到，有许许多多的寻道者，因着基督的爱，做了基督的爱的奴仆。不但在古代有，在现代也有很多啊，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这是一位现代的寻道者。他是德国人，他在二次大战期间呢，德国的教会就屈服了纳粹，向希特勒屈服。潘霍华他是位传道人，他当时在美国。在美国巡回讲道，他自己是当时非常安全，但是他就提出，我要回到我的兄弟姐妹当中，我要做那受苦的仆人，我要跟他们一起受苦啊！所以他就主动的回到了德国，要教会回归真道。这是他写的一本书，其中的一本叫做《做门徒的代价》，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召他来，为他死。潘霍华用这句话表明了他自己甘愿做基督的奴仆的心志啊！他最后寻道，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处死。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爱的记号，表明了他是基督的爱的奴仆。所以做基督的爱的奴仆，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不是为人的称赞，不是为权力，而是为了回应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大爱，顺服主以至于死。好，所以我们看到潘霍华身上有没有这些爱的奴仆的特征？因着爱放弃自由，终身不后悔，顺服主以至于死，这是20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寻道者。那既然这样，那我们回到腓立门书啊。那我们讲到阿尼西姆甘心做保罗的爱的奴仆，因为保罗爱他，而保罗爱他是因为保罗做了基督的爱的奴仆。保罗甘心做基督的爱的奴仆，是因为基督先爱保罗，而基督自己做了父神的爱的奴仆的榜样。既然这样，那腓立门书里面的第三位腓立门，他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这就是第四点，腓立门要成为爱的奴仆。我们再读一下这几节经文。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有没有废除奴隶制度？没有，保罗没有废除奴隶制度。他在这里说的是第13节，他讲到，他 他对腓利门的诉求，他对腓利门说，你是奴隶主，但本来应该是你来服侍我，而不是阿尼西姆。他说的是什么事情？他对腓利门的要求是什么？他要腓利门说，你本来应该你来做奴隶的服侍，你应该像奴隶一样来服侍我。这是保罗说的。十四节，他要保罗的一切善行都是什么？甘心，不是出于勉强，是甘心，不是出于勉强。宋尚杰说过一句话，他就说我们经常是，我们顺服主了，但是我们不甘心，啊，这里讲的是要甘心乐意，真正从心的顺服。所以保罗的诉求是要腓利门也成为爱的奴仆。十六节，保罗要腓利门看别人怎么样，那看别人要高过奴隶，看他如自己的亲爱的弟兄。所以保罗要腓利门看自己像奴隶，看别人像弟兄啊，这是保罗的要求。我们会不会看别人像奴隶，看自己像弟兄呢？啊，所以这里腓利门要做基督的爱的奴隶。那我们呢？这就是第五点，我们要成为爱的奴仆，爱的奴隶。好，我们一起再读这样这节经文。愿你与众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腓利门教导我们，我们做善事是为谁做？是为基督做。我们要做基督的爱的奴仆。哎，我上一讲腓利门书第三讲主题是什么？基督里的自由。麻烦了啊！那有人就说了，你上次跟我们讲我们有基督里的自由，今天你又跟我们讲我们要做基督的奴隶，这不矛盾了吗？你到底是说我们要做奴隶，还是我们要有自由？哦，这就是这样一个悖论，这样一个 paradox， 二律背反 paradox。我们做基督的奴隶，我们才有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被捆绑的时候，是被自己的罪捆绑，那时候是罪的奴隶。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甘心做义的奴仆，甘心乐意的做基督的奴隶。啊，那有一位神学教授，就这个 Roger Austin， 啊，大家很多修过一门主日学课，啊，《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就是他写的，那本书就他写的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真正的自由不在于一个人自己的权利，而在于自愿放弃权利。那第一步是成为基督的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二成为上帝百姓的仆人。好，所以做基督的仆人，他就讲我们真正的自由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权利，甘愿放弃。做基督的仆人，也做兄弟姐妹的仆人。那做基督的仆人和做兄弟姐妹的仆人，这两点是什么关系呢？实际是一点，实际是一点，这是内外的关系。我们内心做基督的仆人，是通过外在的服侍兄弟姐妹，为兄弟姐妹洗脚，通过这样来表达的，是内外的关系。那就有人说，那能不能这样啊？我就只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然后我能不能就不做基督的奴仆，行不行？好，我们是做了义的奴仆 好，我们去读一下这段经文。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成义。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啊，所以这个大正月间的啊，我们不但讲了很多死，也讲得永生啊。我们在信心上，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信或者不信啊，没有半信啊。一周五天不信啊，这个追求世界啊，周末那两天爱主，那两天信了，不能这样啊。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完全信或者完全不信。做奴仆也是只有这两种选择。做罪的奴仆结局是什么？死。或者做义的奴仆结局呢？永生啊，没有第三种选择。你不能这个，我义的奴仆也不做，罪的奴仆也不做，我半生不死啊，没有这样的。所以在腓利门书这里，腓利门他就有两种选择，他或者顺服保罗的教导，接纳阿尼西姆，或者他不接纳阿尼西姆。这个问题就关系到腓利门他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愿意做基督的爱的奴仆。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使徒还是潘霍华，做基督的奴仆，我们看到是一个寻道的过程，这个对世界死的过程。所以我们来做基督徒是来做基督的奴仆，主要我们对他至死忠心。而我们做基督的爱的奴仆，这是一种荣耀，这是特权，是我们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大爱的感恩的回应，完完全全是主自己给我们的恩典。那新约圣经里其他的人呢？在新约书信里，作者就大多是使徒了，他们都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是奴隶。罗马书的作者保罗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书雅各也称他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彼得后书彼得说做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书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启示录作者约翰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耶稣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是通过做基督的爱啊，基督的爱的奴仆来表达。这许多的使徒这些新约的作者，他们都很光荣的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那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是什么？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是什么？好，内在的爱的记号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盖印。外在的记号呢？人怎么样能看出我们是基督的奴仆？怎么样能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怎么说的？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我们外在的爱的记号。好，最后再讲一个现代的爱的奴仆的故事。这个是一个这一个不是征婚广告啊，这句话在1912年芝加哥的报纸的头版头条有这样几句话：如果你是一个花季青年，又英俊，身体强壮，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500万美元，未婚你会做什么？挖土六度。这个就是这个小伙子，就是现在的叫做什么高富帅啊，高富帅。现在的很多女孩子择偶条件就是要这样的。这张照片上这个人叫 William Borden， 他是中文翻译叫做伯德恩，是一位宣教士，是向中国回教地区传福音的先驱他生在芝加哥一个富有的家庭， 继承了500万美元的财产，当时的500万美元啊，然后上了耶鲁大学。这是他那个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讲他当时做宣教士的时候，报纸上登出来的。那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就想做宣教士，他就在他圣经上写下了一个词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对上帝毫无保留。他上耶鲁大学期间呢，没有像其他富家子弟那样过奢侈的生活，而是努力在传福音，在福音机构服侍。在大学期间就组织了查经班、祷告会，第一年组织了150人，第二年300人，第三年1500人。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机会，他在圣经上写下了第二个词 No retreats， 毫不退却。他要做宣教士呢，他就去上了普林斯顿神学院。上帝呼召他去中国甘肃向穆斯林传福音。那他决定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呢，啊，芝加哥的报纸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个消息。年轻的百万富翁把做宣教士用做宣教士来声讨世界，伯德恩把中国最黑暗的地方作为他终身的事业。啊，刚才那段话就是就是在这条新闻里的。那他为了去中国向回教徒传福音呢，他就先去埃及的首都开罗学习阿拉伯语。不幸的是，在埃及他得了脑膜炎去世，去世的时候25岁。很可惜，他没有，尽管他没有到达中国啊。这张报纸是他第二次上了报纸头版头条，是他的遗嘱，也登在报纸头版头条。他奉献了100万美元给教会和宣教机构，其中25万美元就奉献给戴德森的中国内地会。那内地会呢，就用这笔钱在甘肃兰州的黄河边上建了伯德恩福音医院，这是当时甘肃的第一所医院，这是现在的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啊。尽管威廉·伯德恩很可惜，他没有能够去甘肃做宣教士，但是作为向中国的回教徒传福音的先驱，他的信心直到今天还是激励着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的坟墓葬在开罗，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一个基督里的人，他起身放弃了所有，为了追随主。有弟兄般温柔的爱，在灵里热切的服侍主，在盼望中喜乐，在苦难中忍耐，祷告热切，与圣徒相交，敬重他人。这样的一生，除了在基督里的信心，没有别的解释。啊，这个碑文就是这样一位在基督里的仆人，他的生命的写照，也是基督，耶稣基督自己生命的写照。好，在他去世以后，他母亲就在他圣经上发现这三句话：毫无保留，毫不退却。第三句是伯登在他去世前一天写的：毫无遗憾。他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有这样的爱的奴仆的特征，这是他的生啊，爱的奴仆的一切的写照。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愿我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活出基督的爱的奴仆的样式，身上带着爱的奴仆的记号，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脚踪，迈向哥哥他。我们下面啊，举行今天的领圣餐仪式。 我们一起唱诗281首。求主使我进十架。我们唱第一节。
求主使我进十架。